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缅甸40个政党遭军政府解散，各国发表严正关切。泽连斯基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美国支持设立特别法庭审判俄罗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预计今个礼拜五宣布被英国加入。参议院揭露税信违反认罪协商，长年帮助富豪逃税。美国、日本等芯片制造设备对华输出三年来首度下滑。2023年全球可用核弹头有所增长，其中中俄增加最多。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针对缅甸前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等40个政党遭到缅甸军政府下令解散，美国、英国、日本和澳洲当局29号表示严正关切，并且呼吁缅甸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以令到缅甸重返民主。日本外务省亦在声明中说，全国民主联盟遭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将令到缅甸更难以改善局势，我们对此深感关切。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巴特尔就告诉记者，美国强烈谴责缅甸当局废除40个政党的决定。巴特尔说，缅甸任何选举如果没有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都不会亦不能称为自由或公平的选举。而英国外交部就批评说，全国民主联盟和其他政党遭到解散是对缅甸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今个礼拜二，缅甸军政府解散了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及其他39个政党，理由是这些政党未能够在截止日期前登记参加一场目的在于延长军方控制政权的选举，引发牵连大波。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但中国外交部当日回应表示，目前还未有进一步消息可以提供。泽连斯基在美联社的专访中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这里见他，我想跟他谈一下。我们在俄乌战争之前曾经有过接触，但在战争开始之后的一年多里面就没有再接触。对于日前习近平在俄国总统普京受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时候访俄，几日之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就宣布战术核武，并表示将克里姆林宫的核武库推向北约的领土上。泽连斯基推测，这个意味着今次访问对俄罗斯不利。这项举动是为了要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因为他没有从北京那里获得保证。另一方面，美国今个礼拜支持设立专门用于审判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行为的特别国际法庭。这个特别法庭可能会对普京提出新的指控，这个将是继国际刑事法庭指控普京犯下战争罪之后最新的一次法律行动。由日本等11国组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预计今个礼拜五将召开部长级会议，并且同意英国加入。这个将是 CPTPP 成立生效以来首度有新成员参加。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澳洲等 CPTPP 成员已经大致同意英国入会，预计31号将召开部长级线上会议。英国如果加入协定，将成为这个协定中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对英国来讲，加入 CPTPP 是脱欧后的外交方针，也是加强对印太地区关注的重点政策之一。而原本以日本、澳洲、新加坡等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为主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将扩大为包含欧洲的经济圈。目前各成员国正在对英国加入协定的细节进行最后磋商，预计今年7月会签署相关文件，之后再经各成员国的国会批准完成手续。如果英国能够顺利加入，目前占全球国内生产毛额的 13.5% 的比重将会扩大至大约 16% 的规模。据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礼拜三指出， 瑞士信贷违反了2014年与美国当局达成的认罪协商，持续帮助美国富豪逃税，向政府藏匿超过7亿美金。据路透社报道，瑞信过去就曾经因为协助客户逃税被美国司法部调查，并且在2014年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商。参议院委员会星期三表示，在结束针对瑞信为期两年的调查之后，委员会发现现在瑞士银行有重大违规行为。财政委员会表示，在今个月同意收购瑞信的瑞银或者是瑞士政府应该承担起未来任何的潜在罚款，并呼吁司法部和国税局展开进一步调查。瑞信则声明，公司不容忍逃税行为，并会与美国当局合作。据委员会表示，在催售者通知美国当局之后，这个银行才披露了这些账户。委员会认为，瑞信和瑞士其他银行的超高净值逃税者行为，现在恐怕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华盛顿升高对中国先进芯片技术的贸易限制，美国和日本去年对中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已经出现三年来首度下滑。日经亚洲星期三报道指出，根据贸易数据，去年第四季度日本这一类设备对中的出口额比前一年的同期减少 16%， 美国则下降 50%， 荷兰下降 44%。 而同一期间，日本和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则分别增加 26% 和 10%。 另外，从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这种下降趋势正一路持续到2023年。今年1月和2月的总进口已经年减 21%， 半导体进口则减少大约1/4。虽然目前尖端技术以外的技术设备依然可以轻易买入卖出，应用在电动车等的半导体需求亦保持热络，但整个半导体行业依然笼罩在地缘政治风险当中。各国纷纷拿出补贴措施，希望将半导体产线引回国内。预计这个结构性因素将进一步削弱对中国的出口。业界观察人士表示，北京当局目前还面临着其他层面的限缩压力，譬如设计软件的出口管制。根据星期四发布的一项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操作中的核子弹头数量已经增加，而增加弹头的国家主要来自中共和俄罗斯。根据非政府组织挪威人民援助发表的这份禁止核武监测报告，全球或明或暗拥有核武的九个国家中，在2023年一共有9576枚可以随时发射的核弹头，比2022年增加了136枚。这项研究报告是与美国科学家联盟合作提出。这个时候，俄国一再针对乌克兰战争以及西方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发出核武威胁。各个独立观察家估计，美国多年来已经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部署大约100枚战术核武，即射程较短和威力较小的核武。另外，北韩亦一直在测试弹道飞弹，就是以强化进行核武攻击的能力。从几个国家的民调结果显示，由于地缘政治形势高度紧张，目前认为这些致命性武器终将使用的恐惧心理已经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在星期三过境纽约，4月5号在回程中将过境洛杉矶，下个礼拜将在加州会晤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拜登当局正准备因应中国的反应，印太司令部提高戒备。星期三，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在例行新闻简报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以今次过境为借口，加强在台湾海峡附近的任何活动。柯比说，今次过境符合我们与台湾长期的非官方关系。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蔡英文今次访问是破坏和平的挑衅。他说，如果和麦卡锡的会晤继续进行，中共将坚决回击台湾和美国。柯比则说，每次过境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他还表示，蔡英文和国会议员见面并不罕见。 他强调，中共没理由做出激烈反应，无论怎样亦没理由反应过度。另外，柯比说，我们注意到美中之间目前局势紧张，但他敦促北京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欧美政要密集访台，在三月历史性的德国部长级访团和捷克众议长访团之后，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已经证实将很快访台。加拿大国会代表团亦将在四月中旬访问台湾。加拿大众议员表示，访台是借此声援遭受北京威胁的台湾。同时，加拿大正在应对来自中国的干预，期待就此与台湾立委讨论如何因应。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今次访台计划指代表团成员含自由党众议员马海、保守党专责外交事务的众议员庄文浩、左派新民主党众议员麦弗逊、灰人政团党众议员贝泽雄和保守党议员贝尖。访团定于4月9号启程。麦弗逊说，此行象征和台湾恢复正常的国会间关系，他期待了解台湾和国内原住民的关系，以及台湾在永续发展上的努力。庄文浩指出，在与台湾缺乏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议员访问能够强化民主政体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并且清楚显示中国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付出代价。美国参议院星期三以68票赞成、23票反对票压倒性通过法案，结束美国前总统川普三年前宣布的全国新冠紧急状态，并将送交现任总统拜登签署。白宫官员发布一份声明表示，美国政府原本预计在今年5月11号结束因应新冠疫情宣布的公共卫生和国家紧急状态。虽然今次国会表决之前，拜登总统强烈反对这项议案，但国会通过这项表决，拜登将签署法案，政府会继续与各部门单位合作，达到逐步结束国家紧急状态，并且尽可能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民众。媒体报道分析，在疫情紧急状态期间，各州政府放宽医疗补助计划。虽然疫情持续进行，随着参议院表决通过结束疫情紧急状态，各州亦将停止提供低收入户的医疗补助计划，预计将有几百万低收入者将失去医疗保险补助。联合国大会星期三表决通过决议，要求全球最高司法机构针对各国应对气候变迁的义务做出定义。这个法律见解可能会令到各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同时理清国际法。据路透社报道，这项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咨询意见的历史性决议案，在瓦努阿图四年推动下，终于付诸联合国大会表决，并且获得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这样的见解能够协助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和会员国在气候上采取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更加大胆、更有力的行动。咨询意见不对任何司法管辖区具有约束力，但可能影响未来的谈判。瓦努阿图总理卡尔萨考表示，这个将对我们应对气候变迁和保护这一代与未来世代的方式产生强大而且正面的影响。决议案是由瓦努阿图和哥斯达黎加与德国等18个国家推动。国际法院可能需要大约18个月才能够发布咨询意见，梳理各国对气候变迁的财务义务。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邻国乌克兰以来，俄乌使用大量炮弹，令人担心对基辅提供大量炮弹的美国库存是否足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礼拜三话俾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知，乌克兰令到我哋学到重要嘅教训。喺有限嘅区域战争中，传统弹药嘅消耗率亦系好不得了嘅。佢话，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或者美国同俄罗斯、美国同中国之间爆发战争，弹药消耗将会破标。我哋仲有好大嘅努力空间，确保我哋嘅库存足以应付真正的突发事件。陆军副部长卡马里奥 礼拜二表示，美国的目标是大幅提高炮弹生产。他在美国陆军协会研讨会上表示，我们正在投资产能。$145,000,000用于提高155毫米炮弹产量，从目前的每个月14,000枚增加到今年晏一啲时候的24,000枚，这个包括2028财政年度前产能增加6倍，来到每个月超过85,000枚。天文学家首度借助新技术重力透镜，发现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是太阳的300亿倍以上，堪称天文界罕见的惊人发现。据了解，这个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黑洞之一。CNN 报道，英国皇家天文学会礼拜三发布新闻稿，宣布这项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形容这项发现令人极其兴奋，为未来黑洞探测开启诱人的可能性。由英国杜伦大学率领的研究团队使用一种名为重力透镜的技术，能够将邻近的星系作为巨大的放大镜，弯曲来自更远物体的光。这个令到研究团队得以更加仔细地确认距离地球几亿光年外的星系中的黑洞，怎样令到光线弯曲。研究团队利用超级电脑模拟，并使用哈珀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图像来确认黑洞的大细。新闻稿指出，这项发现是研究团队模拟光在宇宙中的传播多达数以万计次的成果。这个也是第一个利用重力透镜发现的黑洞。研究人员认为今次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启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天文学家有望发现比过去想象中更多的不活跃及超大质量黑洞，并研究它们如何变得这么巨大。